川普保美中关税谈判可能在3到4个礼拜内完成，而专家就提到有5点迹象显示美中大战越来越近。一名军医爆出中共公台的一份报告，内容涉及如何处置台湾军人的内幕，内容令人震惊。究竟讲了什么？习近平出访越南刚刚离开之后，今日越南就和北京反面，究竟又是为什么？我们一起来关注。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北美快报，我是林思明。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9日礼拜六，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18日正在访问台湾的美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瑞克茨率团和台湾总统赖清德会面的时候表示，美国将持续协助台湾进行自我防卫。这个也是川普就任以来首次有美国国会议员访台。同一时间，美国专家示警有迹象显示美中大战越来越近。前军医爆出中共公台的一份报告，当中涉及到中共会如何对待台湾士兵的内幕，内容是令人震惊。据路透社报道，瑞克茨表示，虽然美国政府会更替，但国会对台湾不分党派的支持是一致的。美国致力于印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湾现状的行为。所以美国将继续协助台湾进行自我防卫。美国国会在支持台湾自我防卫方面拥有广泛的共识。赖清德亦都表示，在瑞克茨等人的支持底下，美国国会持续透过国防授权法案和年度综合拨款法纳入多项协助台湾的具体倡议和资源，令到台美伙伴关系更加紧密。他要代表台湾人民表达由衷的多谢。赖清德亦都表示，台湾会致力于推动国防改革，提升国防预算占比，提升自我防卫能力。他特别强调，台湾会推出台湾加一的策略布局，加强台美合作，建立安全有序的经贸合作关系，来帮助美台共同打造飞鸿供应链。外界认为，美中关税大战亦升高了台海局势。美国军事专家示警，有5个迹象显示美中正迈向真刀真枪的大战。前北约最高盟军司令、退休美国海军上将斯塔夫·里迪斯4月17日发表文章警告，美中之间的冲突可能不会止步于贸易战升级。他列出了5个黄灯警示信号：一是网络攻击，二是恐吓施压台湾，三是南海的军事行动，四中共海军高速扩建，第5个信号就是美中关税和贸易摩擦。美国会不会和中共开战呢？外交政策的一份报告说，美国公众对使用武力的支持出人意料地高。调查发现，如果中共在南海攻击美军舰船，无论是否有美军伤亡，大多数美国人都支持军事反击，尤其是共和党人。目前中共可能武力犯台挑衅一直在升高。美国军事媒体《星条旗》在17日报道，近日前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夏威夷檀香山智库太平洋论坛上主张，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共更加明确地表达他对台湾的意图。美国要放弃对台湾的战略模糊政策，改为明确表态。一旦中共对台动武，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哈里斯指出，中共的军演亦都不是演习，而是实战演习。所以他主张要对3个关键对象表明美国的态度。第一个对象就是台湾，等台湾决定是要武装自卫抑或是选择屈服。第二个对象是中共，中共应该知道美国是否会协防台湾，才能够判断是否会动武。因为如果中共真的侵略台湾，共军将在激烈战斗中损失几十万名陆、海、空和海军陆战队官兵。而第三个亦是最重要的对象，就是美国人民。近期电影《国有器官》在台湾公演期间，当年揭露中共活摘身体器官的前沈阳军医郑志惊人爆料， 中共军方每年都会策划攻台作战计划。在一份报告提到，在中共军队登岛台湾的时候，怎样利用投降的台湾士兵来解决中共军队的后勤医疗问题。他说，报告中研究了具体的运作，就是将投降的台军就地转为血库和器官库，其中包括将集中关押的士兵按照血型分组，以便集中快速地抽血，避开长途运输和冷藏等的难题。目前川普政府的举动已经完全讲明美国保台的决心。美国国防部长已经在备忘录中明确表示，不会被中共侵台成为既定的事实。另外，美军在迅速地部署。17号，美国海军陆战队将在2025年肩并肩军演期间，首次在位于菲律宾和台湾之间的吕宋海峡部署反舰导弹，加强第一岛链战略咽喉的控制。吕宋海峡紧邻住台湾南部，其中巴丹群岛距离台湾仅是190公里，对台湾的安全至关重要。美军已经表示这一套系统不会撤回。新任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18号抵达东京，表示美日应该加强合作。他说，日本处于一个颇为棘手的地缘环境当中，周围有中共、俄罗斯和北韩，共同应对中共日益咄咄逼人的军事与经济扩张，针对驻日美军费用分摊的问题，格拉斯坦言无疑将要求日方增加支出。因为双方正在进行的武器系统升级和指挥通讯整合等项目成本高昂，所以跟着下来美日在国防上的合作会升级。18号，国务卿卢比奥表态，如果俄乌和谈几日内没有进展，那川普总统就会放弃调停。彭博社的消息说，川普今日对普京喊话，如果俄罗斯同意停止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就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这个是川普和平计划草案的一部分，标志着从施压到劝说的重大改变。在4月17号巴黎举行的美法乌三方会谈，可能标志着之前被边缘化的欧洲官员重新参与由美国主导进展缓慢的乌克兰战争谈判。英国和德国的高级官员和乌克兰总统顾问叶尔马克和外交部长都出席了巴黎的会谈，并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和美国特使维特科夫举行闭门会谈。马克龙办公室之前表示，会议目标是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的和平谈判进展。叶尔马克在社交媒体上透露，乌克兰此行除了同美方会面，亦计划同来自法国、德国和英国的代表进行多场双边和多边对话。会谈期间，一项可能引爆国际关注的议题就是4月20号全面停火的可能性。据说这项方案目前已经被纳入巴黎的讨论议程。一名法国政府消息人士说，今次会谈积极而且有建设性。他还表示，下个礼拜将在伦敦举行包括欧洲、乌克兰和美国重要官员在内的与会者进一步讨论。俄军抢在可能的停火之前猛攻。17号清晨再度空袭克尔松地区，投下四枚滑翔炸弹，针对住宅进行野蛮的炮击。空中拍摄的画面显示，大片地区遭到破坏，居民区满目疮痍。同一时间，乌克兰空军亦都发动反攻，轰炸在顿涅茨克州塞利多夫的敌军阵地，显示战火仍然未有停止的迹象。在这边，泽连斯基公开批评川普特使维特科夫，指责维特科夫散播俄罗斯论调，强调维特科夫的立场和乌克兰利益不符，看起来是站在俄罗斯那边。泽连斯基还说，普京正计划在停火协议达成之前对乌克兰全境进行大轰炸。维特科夫11号和普京进行长达5个钟头的会面之后，向福士新闻表示，结束战争的和平协议涉及所谓的5个地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8号表示，如果川普总统在几日内看不到明确的和平协议迹象，会停止尝试调停俄乌之间的和平谈判。今日川普的最新表态就是俄罗斯停火，那就有可能解除制裁。美国副总统曼斯认为，普京回上欧。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15号在哈佛大学金乃迪政治学院举办的座谈会上表示，华盛顿那些认识不到美中关系的复杂性和长期发展轨迹而采取博弈的人是错误的。言外之意是不主张美国和中共直接对抗，而他的言论受到白宫的反击。有意思的是，习近平刚刚结束对越南的访问，今日越南总理范明正即刻就对北京反面。沙利文认为，对华政策需要专注在作为世界大国，我们彼此之间保持稳定的竞争状态。这个亦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首次对川普总统外交政策的批评。川普上台之后，推翻了很多拜登和沙利文所推行的政策。川普宣布对所有中国进口产品征收 145% 的关税，引发美中两国陷入大规模贸易战，军事局势紧张。沙利文认为，习近平今个礼拜在东南亚发动魅力攻势并不令人意外，东南亚地区高度重视贸易和经济。他认为美国对柬埔寨和越南征收接近 60% 的关税，这个对他们的体系来讲绝对是一个冲击，尤其是考虑到美国公司已经从中国转移到越南。因为川普说中共和越南的会谈可能是为了整低美国。沙利文还表示，他最满意的成就之一就是在美中两国关系极其重要的决定性时刻管控了和中共的竞争，同时提升了美国的战略地位。不过他的这些言论引起白宫的强烈反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布莱恩·休斯表示，沙利文应该坚持学术，这样他的行为就不会令到世界变得更加危险。休斯指出，拜登政府执政时期发生了多宗危机。有意思的是，就在外界观察习近平出访东南亚国家，先到了越南。虽然说是签署45项合作，不过在18号，越南总理范明正表示，越南和美国有着独特的纽带，越美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就在三日之前，也就是4月15号，中共党魁习近平才刚刚结束对越南的高调访问，还呼吁越南共同抵制美国的霸凌。专家分析，今次习近平先去越南的目的就是拉拢，防止越南倒向美国。而今日越南总理的这一番态度很明确，就是对中共不买账，美越关系优先，中越关系和其他国家一样是普通关系。美越关系是唯一的不同，是特殊关系。这个表明越南站在美国这一边，更加愿意和美国保持密切的关系，而不是响应中共的联合对抗政策。值得关注的是，越南很清楚自己的经济繁荣靠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共。越南的表态可能直接影响东盟其他国家对中共的立场。越南的动向鼓励其他东南亚国家进一步向美国倾斜。而家东南亚各国包括东协成员国在内，更加在意的是怎样避免和中共行得太近，以免影响正在进行的美方关税谈判。越南对中共反面的速度惊人，在北京背后突然就捅了一刀。中美贸易战持续升温，川普最新透露已经在跟中共讨论关税，预计在未来3-4个星期就会完成谈判。美中这一场贸易战还有一个关键的战场，就是稀土。4月17号，美国最大的稀土金属生产商宣布停止对华出口，并且计划加速推进美国本土稀土供应链的再工业化。同一时间，马斯克手中还有一张黄牌。稀土是对国防和技术制造至关重要的原材料之一，中国生产占到 61%， 但在控管稀土的加工阶段就占了全球的 92%。中共认为捻住稀土是牵制美国关税的黄牌，北京已经暂停出口多种重要的稀土矿物和磁铁。加州的蒙廷珀斯是美国国内唯一的稀土矿场企业。昨日公司表示将停止向中国销售稀土元素。这家公司目前正在扩展下游制造业务，目标是提供从原材料到磁铁的一体化供应链解决方案。根据报道，这家公司自己的精炼厂只能够处理大约一半的矿产产量， 剩低的稀土他们就会出口到海外，一般是将矿产运往中国进行加工，而日本、南韩和美国公司从中国再采购。目前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在 125% 的关税下出售我们宝贵的关键材料，不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现在各个关键行业的制造商都在紧急寻求安全的材料和磁铁来源，而我们拥有独特的优势来满足这个需求。公司正同客户和美国政府联手，加速推进在美国本土实现稀土供应链再工业化战略的各个阶段。随着北京拿稀土出口作为报复手段，这家公司已经投入近10亿美金，致力于重塑美国完整的稀土供应链。他们表示将继续生产和储存精矿，同时加快下游业务，包括提高氧化物产量，推进重稀土分离的能力，并且在德州生产磁铁。专家指出，中共关税政策将提振西方稀土公司增加冶炼厂的供应，加速摆脱对中国稀土的依赖。另外，对于北京的报复，马斯克认为稀土并不是稀缺资源，而是在于精炼和生产电动机磁铁的能力。有消息传出，马斯克的 Tesla 之前的一项专利将打破中共对稀土金属出口的全面限制，解决美国供应链风险的难题。Tesla 在2023年申请了一项专利，提出一种好像微创手术一样的电动马达制程，通过在磁体结构中转出 0.2 至 1.5 毫米深的精密粒槽，加入特定的化学剂，在降低稀土使用量的同时，仍然能够维持所需要的磁性性能，并且简化制造流程。目前还不清楚 Tesla 是否已经全面在自己的超级工厂中导入这项技术，但是专利内容显示这种工艺具备降低对稀土依赖的潜力。有分析指出，在这场战略资源封锁当中， Tesla 凭借领先的技术创新展现出难得的抗压能力，不单止有助于减缓美国对中国稀土资源的依赖，也可能成为美方供应链去风险化的重要一环，为美中贸易争端下的技术突围提供可能性。这一节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你的收看，请大家继续留言、点赞、关注和转发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次再见。